早安，这里是7月7号，新加坡时间早才聊一刻。今天是周二，新加坡的天色有些微凉，城市的节奏又要重新启动。像往常一样，我会用15分钟的时间陪你一起更新全球财经焦点。过去24小时，油价、汇率、债券市场、企业融资，还有并购消息，都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。全球原油市场在沙特降价后继续承压，日本债券发行刷新纪录，美国科技股延续上涨。同时，几家知名公司在私募与新能源方面的资金动作也频频登场。如果你此刻正准备出门或在路上收听，不妨让自己跟上这些数字与趋势，因为他们会在今天的交易盘面，还有未来一周的投资逻辑里陆续浮现影响。今天的内容主要分成几个主题组：能源与汇率、股债市场的脉动、企业融资与并购，再到科技与家庭理财的新趋势。总共有12条新闻，覆盖亚洲、美洲与欧洲的主要动向。在开始逐条展开前，先给你一分钟时间做个要点速览。首先是能源板块，油价下跌的波动仍未止住，沙特定价策略引出新的供应忧虑。第二个主题是债券和汇率，日企借势推动离岸债创纪录，美元多头气氛最强，已达10年新高。第三个主题属于企业资本行动，从 Rivian 的增发，到 Hamilton Lane 的新基金，再到 KKR 客户赎回趋稳。第四个主题是科技与产业链，芯片板块领涨美股， Honeywell 分拆业务并购先进材料企业，也有加拿大全新潜艇订单带出防务产业链的重组。最后一个主题是消费与个人金融，包括家庭子女账户新政策以及 ETF 投资教育的趣味测试。接下来我们进入正文。第一条新闻，油价继续低位震荡。国际原油价格在沙特下调销往亚洲的主力油种报价后，延续前一日的跌势。指标布伦特原油在每桶70美元上方艰难收，市场担心供应过剩的局面正在形成。消息指出，沙特降低售价的幅度超过预期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海运流量上升，这意味着运输路线更通畅，增加了市场可得到的现货油量。多个交易商认为，全球需求复苏虽在持续，但库存偏高恐压抑价格。短期内，投资者仍关注 OPC 后续减产立场。受此影响，能源类股票在亚洲早盘普遍偏弱，新加坡交易所的炼化与航运板块也跟随回调。不过分析机构指出，若美国原油出口维持高位，油价在第三季度仍有机会缓步反弹。第二条新闻，日本债券发行刷新亚太纪录。今年第二季度，亚洲离岸债券市场的发行量创下历史新高，主要动力来自日本企业的大规模融资。根据最新数据，日本的公司借款人推动发行额超越了过去中国企业主导时期的峰值。券商解释，这一轮日本公司热衷走向国际市场，因为本土利率维持低位，而海外投资人正寻找稳定的回报。机构投资者在日元资产配置上增强了信心，这种金融圈再度成为地区资金的枢纽。市场人士表示，若美元汇率继续走强，日企发行外债的成本也会被冲淡。长期一看，这有助于日本企业海外扩张的融资效率。对投资者而言，亚洲美元债的结构正在改变，更多元的发债主体可能提升整体流动性与风险分散。第三条新闻，私募巨头 Hamilton Lane 募资38亿美元，聚焦中型企业。联合首席执行官埃里克·赫西在访谈中透露，新基金主要与其他私募机构共同投资，目标是规模中等的非上市公司。这些企业通常太小无法上市，却又具备稳定现金流。赫西强调，许多优质回报源于这一隐蔽市场。基金规模达到38亿美元，被视为对终端市场信心的体现。分析人士认为，当前全球利率高企，大型并购的融资成本偏高。相反，中小企业因估值合理、退出灵活，成为基金经理追逐的新对象。 对投资人来说，这类基金能在波动环境中提供分散收益。第四条新闻，美国电动车制造商 Rivian 宣布计划增发7500万股，这种是满足美国能源署贷款计划中要求的股本出资。公司管理层表示，筹资将支持新工厂建设与电动皮卡生产。市场关注公司股价是否能承受增发带来的稀释压力。自年初以来， Rivian 股价反复震荡，投资人期待能源贷款能降低资本结构风险。分析指出，美国政府在新能源政策上仍维持积极，对电动车产业链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减。不过短期内， IPO 与增发市场的投资兴趣仍受到利率与通胀数据的影响。第五条新闻，日本晨报栏目汇总的几则亚太焦点。三菱日联银行高层表态，目标是在全球银行 key 体系中跻身前五。韩国的 SK 海力士在推进赴美上市计划，显示半导体企业加速布局海外资本市场。报告同时提及，美股短期看多情绪回升，以及前面提到的沙特原油降价，这些动向折射出亚洲大企业普遍追求国际融资渠道，也反映出产业链高度依存北美市场的趋势。投资人关注这类跨国动作，因为他们能揭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资金流方向。第六条新闻，加拿大全新潜艇项目落定，渥太华正式选择德国与挪威联合团队 TKMS 承包潜艇建造，签约金额达数十亿加元。这项决定意味着加拿大在防务装备上正逐步摆脱单一依赖。媒体评价，该订单对于欧洲造船技术是一项重要出口成果，也体现西方国家在高端制造合作上的互补性。分析称，这将带动材料、电子系统与海洋工程领域的新订单。当地政府希望借此项目刺激本国造船业与工人培训。投资圈普遍认定，房屋产业的长期订单能稳定就业，也增强区域经济韧性。第七条新闻， ETF 市场热度持续，媒体推出知识测验。彭博主持人 Joel Weber 与嘉宾 Scarlett Fu 和 Katie Greifel 在节目 ETF IQ 中互动测试投资基础。他们通过问答形式解释指数化投资的风险、成本与分散优势。节目的趣味风格吸引了不少散户关注。结果显示，随着交易量提升，投资者教育逐渐成为平台竞争的新焦点。行业分析师指出，全球 ETF 资产规模已超5兆美元，但仍有大量新手投资人缺乏基本认知。这种教育内容有助于提升整体理财素养，也是金融媒体转型的重要方向。第八条新闻，美国推出 R Trump Account 储蓄账户，自7月4号起，家庭可为子女开设这种新账户，用于长期储蓄。金融记者 Sarah Foster 解读，这类账户的设计目的是鼓励家长及早规划教育金。虽然名字颇具话题性，但关键在于政策赋予的税务优惠，家长可以比较回报率与灵活度，再决定是否适用。分析师认为，儿童理财产品渐成趋势，年轻家庭在高通胀时期更重视资金增值与安全。银行、央行及理财机构也在推出配套工具，吸引中产群体锁定未来储蓄目标。第九条新闻，美股收盘上扬，芯片板块领涨。在最新一个交易日，道琼与标普小幅上行，纳斯达克涨幅更明显。带动上涨的主要是半导体与人工智能概念股。多家分析公司指出，投资人押注科技产业的盈利增长仍将超越大盘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国债收益率保持高位，使成长股估值更具争议性。不过市场似乎更关注芯片供需回暖。交易员提醒，本周周将公布多家大型科技企业的季度季预告。这种乐观预期，整体来看，资金从防御性板块重入成长资产，显示风险偏好回升。第十条新闻，工业巨头霍尼韦尔的分拆公司 Solstice 宣布并购先进材料企业 Element， 交易金额约145亿美元，合并后企业价值接近290亿美元。新集团计划聚焦人工智能供应链所需的高性能材料。市场解读， 这意味着传统工业正在快速靠拢 AI 生态。 Solstice 原是霍尼韦尔专注于可持续材料和气候解决方案的业务，分拆独立一年后便启动大规模并购，被视为战略性布局。分析师预计这项交易将提升其在美国与欧洲的高端制造竞争力。供应链优化、能源效率和数据、数中心冷却材料都是未来市场的关键需求点。第十一条新闻，私募信贷巨头 KKR 传来积极信号，旗下零售私募信贷基金客户在第二季度的赎回申请明显下降，所有T0请求均获得全额兑现，显示资金流趋稳。这意味着个人投资者对私募债资产的担忧开始缓解。过去一年，该类基金曾因流动性顾虑而遭压缩。分析认为，如今信贷报酬率维持高档，中长期收益吸引力增强，投资人情绪开始强调将继续扩大个人渠道分销，并在利率高企环境下寻找风险收益相对平衡的机会。机构普遍预计，私募信贷将成为未来几年资产管理行业行业的重要增长增来源。第十二条新闻，美元多头情绪达到自2015年以来最高点。随着市场预期美国联准会将维持较高利率更久，交易员大幅增持美元部位。过去一个月内，美元指数稳步上扬，对主要货币全面走强。投资者押注美国经济韧性仍强，就业和服务数据支撑这一观点。不过一些分析师提醒，如果通胀放缓速度超出预期，联准会可能在年底评估降息时点。目前看，美元走强已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核心逻辑，亚洲各央行也在关注汇率稳定措施。对出口企业而言，成本与外汇套保策略成为短期经营重点。时间差不多到了，这就是7月7号早上的全部主要财经新闻。今天从能源到汇率，从企业融资到产业链并购，全球资本仍在寻找平衡。谢谢你和我一起早起听完财聊一刻。无论你接下来是要进办公室，还是在地铁上继续思考投资计划，都愿你的一天顺利，也愿市场给你惊喜。我是 Raina， 我们明天早上7点新加坡时间不见不散。